九儿下边就是爻辞周公写的，九儿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有两句话。二位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工者也，阳气将失，圣人将显，此文王免于有礼之日也，故曰利见大人。先看这个王柱，初位乾隆，一在出乾一，出隆德而隐，二在离隐一，出乾离隐，故曰乾隆。出乾在渊，二乾在田，是主地之上，故曰在田。乾造度也，大人的圣明德悲也。孟喜曰：“大人的圣人德悲也。”二位在下之圣人，先儒曰：“若夫子教育诸事，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称大人是也。”那么这个九二现龙，这个见字，见字在古文在经文里面呢，就当这个出现的现字讲。我们现在讲出现的见字，在左边加个拙玉边，有玉字边，在经典里面就是这个见字。现龙在田呢，就是针对初要讲的，初就是在地下的，是乾隆。那么这个现龙是到地面上来，地面上在田呢，地面是种的田呢，种田，龙在这个到地面上来了，那么这个可以说利见大人，他有对人家有利益了。那么国家注解的不同，转述下边，初为乾隆，儿呢就是出乾矣，就是九儿了，也就是，不是乾隆了，乾是潜藏的。那么初啊，在这第一个初位是龙德而隐，有龙之德，但是隐藏在这个地下。二呢，则是离隐矣，离开这个隐藏了，出来这个潜藏了，离开这个隐，那么就叫做现龙。那么初啊，这个潜在深渊之下，而呢现在田上，是处在地之上，故曰在田。只有二五得中，九二九五这两者都得中。这个就得中这个意义来讲呢，皆说是利见大人，所以九二是利见大人，到九五呢也是利见大人。这是专就这个圣人之德来讲的，圣人之德呢，九二有圣人之德，但是没有天子之位，只有九五，他有圣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有德有位呢，是在九五。所以这里的九二有利见大人呢，他有这个德，就德这方面他是大人。孔颖达，他的书曾经说：“言地之根架利益基于万物。”言这个字，言就是我们普通说，你解释这句话之前，尤其是言呢，这就是说，田之根架。这个农田呢，由农人来耕作、来架种的这些这个稻米或者其他这个杂粮，耕架利益基于万物啊，耕作出来这个农作物啊，它可以这个利益，这个利益啊基于万物啊，因而有益于人。这个由天地耕架的这个，一切都应满了。很收获很丰富，阴到阴时，满是满足了，很丰盛了，有益于人。这田所耕架的这些利益，这些农作物是很丰收的，这个农作物有益于人呢，有若圣人益于万物，就如同就好像也就似乎那个圣人到人家来呀，圣人到人家来做什么呢？他是完全利益万物的，这是他的任务的。圣人不是跟我们普通人的，我们普通人到人家来，你问他是做什么事情，他糊里糊涂不知道，他不明白什么。只这个一般人的习气很深的话，他到人家来只是来求享受的。为了求享受呢，是一切是损人利己。这个没有学问的人，他只能是损人利己的范围小啊。这个有学问的， 他的这个学问求得很多啊，这个办法很多，损人利己的办法更多啊，那是一般人都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人呢，你不要认为他是念书念得很多，学位很高，其实都是糊涂人，都是跟圣人贤人相违背的。圣人贤人到世间来，他知道，他到人家的目的啊，就是来教化人家的。圣人在位，那是办政治啊，办政治是纯粹利他的，而不是自利的。这一点是中国文化。所以这里讲，犹若圣人益于万物啊，就像圣人到人家来呀、啊，他是对于万物都要给他的利益啊，都要给万物的利益啊。故成铁，这是士也，就拿文王免于有礼之日当之。文王原来是被殷纣王囚禁起来的，在囚禁的时候啊，把他比作乾隆，在地下。那么现在呢，被殷纣王放出来了，这个免于有礼之日，这是可以当这样，故曰历届大人呢、啊，他出来从有礼出来，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啊，这西边一个国家呢，那叫西伯昌啊，所以叫历届大人，就是这一爻啊，干宝就拿这个文王啊，免于有礼这一爻啊，来当做九二呢，做个人事上的一个说明，举这个例子以后啊，就注意这要什么？注意利见大人这个。利见大人呢，虽然，他是这个比作文王的，文王在时候还是西边的一个小国的诸侯啊，那时候还没有当天子啊，没有天子之位啊，可是他有这个圣人之德，他就是大人了。他既是有圣人的这个大人呢，他就能够利益天下，利见大人，天下人呢见到文王都得到好处。那个时候那个三分天下有其二，殷纣王的天下把他说划成三分天下，文王那个时候有其二啊，三分之二的天下诸侯，那些国君都能归心于西伯昌，你可想而知他的道德到什么程度了，他就是圣人之德了。即使三分之二的天下都归于文王呢，那些国君这个诸侯都受到文王的这个道德的感化，各国诸侯受到文王的道德感化了，那些国君呢，以道德治国，以德治国，那国内的各国的民众就得到好处。利见大人，在这里干宝是指的文王啊。我们要研究这一爻的话，利见大人不止文王，孔夫子就是大人。孔夫子有圣人之德，他在春秋时候，他这个圣人所不到之处，只要有人认识孔子的话，都能从孔子那里学到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那个道德啊，这个如何办政治，如何教育，那马上就得利益。可惜当时啊，那个天下的那个各国的君臣呢，都不认识孔子，不认识孔子就是没有见到啊。利见当然，你首先要见到啊。孔子虽圣人，那是那个天下的君臣都没有看见的，这个见字你要研究啊。不认识孔子就见如不见，所以在这里利见达人注重这个见字。见字什么呢？见在这个卦爻里面是个离卦，离卦是个名字，是名为人。我们要利见圣人，利见达人在今人之下，比如说是达人今天没有了，圣人没有了。你要见一个君子，见一个正人君子，也要自己能够见到啊。正人君子在我面前，我们眼见不开，没有像离卦那样明的话，我们眼睛是昏昏沉沉的，什么见到什么君子啊？见不到，你就不认识人。 不认识人有什么好处呢？《论语》里面讲，不患人之不及之，患不知人也呀。患不知人，你不能知人的话，那是最大的这个忧患呢。忧患在哪里啊？我们人在世间来，到世间来不学，像孔子的时代，跟孔子学的时候，最大的幸运呢，有圣人教他的。今天没有圣人来做教师的话，有贤人也好啊，但是今天像贤人也没有，最底下都要有君子，君子是老老实实做人，是正人君子，他讲是非，讲善恶分明，他自己呀、不会损人利己的，这样的君子，这样君子，我们也要睁开眼睛呢、我们要有这个礼卦，这个眼睛要很明啊，才可以见到啊，眼睛不明的话，我们照样见不到。所以利见大人这个见字，就是这样看的、连一个正人君子都见不到了，那我们学习所学的是什么呢？所学的就是啊，与中国文化相反的。中国文化讲什么呢？礼让，从尧舜就是让天下，到后来的这个历代的明君，无一不教人家礼让啊。孔夫子的这个学术，班政治要讲这个礼乐，教育也是礼乐。礼乐这个礼是乐是宫商角徵羽啊，每一个音呢、发挥它自己的功能，但是要不要侵犯其他这个音乐，互相礼让，这才能够得其和。礼更是要这个自卑而尊人，要让。这是中国文化，而现在从家庭到社会到学校，所教的什么呢？就是跟人家打拼，跟人家竞争。他竞争的是为什么？现在竞争的说一句话，就是为了自己的私人的名，这个名利，为私名，为私人的这个利益，为这个。不管你是念书的人，没有念书的人，念书念的学位再高的人，他跟人家竞争的为了自己名利，如此而已。有这样的教育受多了，天下永久不能太平，天下永久有战争。在社会上，没有念书的人，那些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呢，杀人绑票，这是个人的这个没有念过书的人，念书念得多的人呢，用他的这个那些方法，庄子所讲呢，窃钩者诛啊，窃国者诛后啊，偷窃人家的一个小铁钉子、小铁钩子，用刑罚来治他，叫诛他，严刑峻法来诛他。但是在春秋战国那个时候，春秋的时候，窃夺人家的国家的那些乱臣贼子啊，窃夺人家的国家就是成功了，他做了国君了，做了诸侯了。这是中国的古代大哲学家庄子啊，讲一些公道话的，讲的富有正义的话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下不明白这个道理，一般人所说的教育啊，就是教人家竞争。根据这个竞争，这个教育的发展下去啊，知识程度低的他就杀人放火绑票，或者没到了程度自己逼着自杀。知识程度高的这个损人利己这个方法多的，他可以窃国，可以甚至于这个在国外来讲，他就可以发动战争侵略别的国家，侵略别的国家发动战争呢，过去有两伊战争，现在有伊拉克战争，把人家争造成那样的这个局面呢，威着还自己继续当总统当下去。不过如此，明眼人，你利见大人的见的话，明眼人看得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呢，尽管这个教育如何，我们自己要知道中国文化的教育啊，我们要学，学了之后，不管现在全世界的教育都是叫人家走向那个战争毁灭的那个路上去啊，走上战争毁灭，那个教育人的人，他人格站不住，人格站不住，他要斗三途的。这个斗三途并不是说我中国人做坏事斗三途，外国人不斗三途，没有那个道理。全天下，无论哪一国家，做了这个造了三国道的业了，他都要斗三途的。你外国人是黑人也好，这个白人也好。那么这个哪一种人呢？你造成业还是照样斗三族的。为了这个，我们要对于中国文化要有信心的。 我们的这个儿女年纪小的时候，他在家里还听听话，听听家长的话，一到学校好了，他不听家长的话了。那你各位一定要从小到他这个长大读书受高等教育的时候，你一直要陪同他成长。你怎么陪同他成长呢？你自己就要在中国文化上下功夫。他将来到学校的时候接受那个教育的话，你有这个说服的能力，你把他拉回来，不要他变成那个杜乐的那种人，这个很危险的时代啊。那么在这里各位是特别对于这个毽子你要研究，它里面包含也是好多啊。